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015年11月11号星期三，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我是杨明，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主持这个小时的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缅甸反对派领袖昂山素季领导的全国民主联盟在议会选举中赢得压倒性胜利；俄罗斯未来几个月将停止同埃及的空中往来；日本和韩国官员争取年内解决慰安妇争端；美国纪念退伍军人节，一名韩战美军遗骸在节前返回家乡；上海查处一名高官。以上主要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开始呢，我们首先关注几则国际新闻简讯。缅甸反对派领袖昂山素季及其全国民主联盟曾在25年前的选举中取得压倒性的胜利，目前正朝着再次大获全胜迈进。上次大选之后，缅甸军方拒绝接受选举结果。缅甸联邦选举委员会发布的最新计票结果显示，全民联赢得135个议会下院议席，将近已确定选举结果的议席的 90%。 昂山素季本人也再次当选议员。全民联已宣布取得对执政党联邦巩固与发展党的压倒性胜利，并对选举委员会公布选举结果的缓慢速度公开表示不满，但尚未指责执政党故意拖延。昂山素季星期三致信吴登盛总统、议会议长瑞曼和军方首脑敏昂兰，要求下周与他们分别进行会晤，看来是为了争取确保权力过渡顺利进行。星期三，日本和韩国官员在首尔举行工作级别的会谈，争取解决有关日本在二战期间强迫朝鲜半岛女性提供性服务问题的历史性的争端。韩国总统朴槿惠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承诺在年底之前解决这一旷日持久的争议。上星期，朴槿惠和安倍晋三在首尔首次举行了双边会谈。在举行新一轮会谈之际，首尔的立场没有改变。韩国外交部发言人星期二说，日本政府必须提出受害者以及韩国民众能够接受的解决方案。东京则认为1965年签署的日韩关系正常化条约已经解决了对日本殖民统治时期韩国受害人进行赔偿的问题。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俄罗斯方面表示，同埃及之间的空中往来在今后几个月内都将暂停，原因是对于埃及机场的安全的顾虑。11月31号在埃及境内西奈半岛上空发生的空难事件导致机上224人全部丧生。俄罗斯媒体星期二援引克里姆林宫一位高级官员的话说，埃及方面必须要改善西奈半岛上的旅游胜地沙姆沙伊赫以及首都开罗和红海旅游胜地赫尔格达这些主要城市的安全。就在克里姆林宫的这位官员发表上述言论的同时，各方专家目前仍然在继续调查10月31号俄罗斯班机失事的原因。与此同时，来自俄罗斯和西欧国家的成千上万名旅游者继续从埃及撤离。一些同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有关联的武装团伙声称对坠机事件负责。目前一些主要国家的政府都认为飞机的失事与爆炸装置有关。埃及方面的调查人员表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最终的官方结论。另外一方面，华盛顿准备重新审视美国的国际飞行安全。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一架俄罗斯客机在埃及西奈半岛上空坠毁，是机上炸弹爆炸所致。 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包曼的报道。
俄罗斯客机坠毁的原因至今还没有真相大白，但是调查人员从找到的这架失事空客客机驾驶舱的音频记录器寻到了爆炸原因的蛛丝马迹，有可能是炸弹爆炸造成机毁人亡。
在飞行记录器的最后一秒听到了一种声音。
进一步的分析还在继续，与此同时有人在社交媒体上一再声称对坠机事件负责。以下据称是一段来自伊斯兰国组织的信息：
感谢真主的帮助，哈里发的战士设法让俄罗斯飞机在西奈上空坠毁。
美国议员们正在努力做出最后的结论。
我几乎可以断定这是伊斯兰国组织或者其分支所为。伊斯兰国组织现在完全盖过基地组织，成为世界最大的恐怖威胁。
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最资深的民主党议员西夫说，伊斯兰国组织似乎发现了亟待关注的国际飞航的薄弱之处。
伊斯兰国组织可能已经断定挫败机场保安的最佳方式就是在内应的帮助下伺机破坏，若是这样的话，该地区或其他地区至少有十几个机场会面临同样的威胁。
西夫说，欧洲和美国的国际航空公司可能尤其面临风险。在美国的一些主要机场，当局近日加强了安检程序。另一方面，俄罗斯客机坠毁原因的调查仍在继续。俄罗斯和英国暂停了飞往埃及的航班。美国之音记者鲍曼，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美国和以色列的关系。从不断恶化的中东局势到停滞的和平进程，美国总统奥巴马跟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似乎正在让他们在伊朗核协议问题上的尖锐分歧成为过往，将两人星期一在白宫的会谈重点放在共同利益方面。下面是潘德发自白宫的报道。
我再次感谢你的款待，特别要感谢你维护和加强以色列与美利坚合众国之间的深厚友谊和坚实的同盟关系。
以色列总理和美国总统星期一见面时握手问候，承诺加强合作，试图消除因伊朗核协议而引发的关系紧张与不和。
总理和我之间在这个问题上有严重的分歧，这不是秘密，但是我们在确保伊朗不拥有核武器方面没有分歧。
这是伊核协议签署以来奥巴马跟内塔尼亚胡的首次会面，两人会谈的重点集中在中东地区不断恶化的安全局势，同时华盛顿考虑向以色列提供更多的军事援助。
我们要确保我们最亲密的盟友不仅能保卫自己，还要能够跟我们合作，共同阻止恐怖主义和其他对安全的各种威胁。
在椭圆形办公室举行的两个多小时会谈期间，以色列人跟巴勒斯坦人的冲突也是重点内容。奥巴马谴责了巴勒斯坦人最近对以色列平民的袭击，敦促巴方恢复和平进程。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重申了他在公共场合的一项呼吁。
我仍然致力于为两个国家的两国人民实现和平的愿景，即非军事化的巴勒斯坦国承认犹太国。
白宫新闻秘书欧内斯特称，内塔尼亚胡的表态令人鼓舞，他敦促乙方尽量践行承诺，尽管不抱期待。
我们毫不隐晦，鉴于双方的变化，在未来14个月里达成两国方案的可能性不大，甚至都不大可能在未来14个月里开始进行有关两国方案的谈判。
在白宫外面，一小群示威者星期一指责内塔尼亚胡和他对巴勒斯坦人的政策造成了和平进程的停滞。
如果政治人士不会因此被吓倒，他们就可以退后，并看到宗教是可以和平共处的。因此，如果把有严重错误和失误的政府赶下台，那么或许可以带来和平。
也有抗议人士呼吁美国停止对以色列的军事援助。美国之音记者潘德，白宫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今天是11月11号星期三，美国的退伍军人节，是向所有军人，特别是那些参加过战斗的军人致敬的节日。人们以各种方式纪念这个特别的节日。经过多方努力，一名在韩战中阵亡的美国军人的遗骸 在今天的退伍军人节之前终于返回了家乡。另外一位退伍军人家庭在节前得到了一份特别的礼物。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在宾夕法尼亚州哈里森伯格国际机场，民航客机载着韩战军人、陆军下士马丁·金恩的遗骸回到家乡。当年18岁的金恩在韩战期间被俘，后来饿死在战俘营，但是他的遗骸直到不久前才被找到。金恩的侄子理查德·贝纳尔从来没见过他这位英年早逝的叔叔，不过他说，
这太神奇了，他们能把他的遗骸找到送回来。
贝纳尔感慨地说，
很高兴他终于回家了。
美国政府致力于把所有在海外战场牺牲的美国军人都带回家安葬。退伍军人蒂姆·史密斯说，
我们永远不应该忘记，我们承诺要把他们都带回家，这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到目前，美国还有7000多韩战军人下落不明。美国政府将11月11号，也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日期，定为退伍军人节。这一天，人们向所有的军人，特别是参加过战争的军人致敬。民众这一天举办音乐会和游行等活动，向阵亡将士墓献花圈，或者给有困难的军人家庭提供帮助。来自爱达荷州博伊斯的珍妮特·沃森是美国陆军预备役军人，在训练中受伤，目前正在康复之中。在退伍军人节前，他和家人收到了一个大礼，一辆崭新的福特探险者运动型多功能车，由一个非盈利慈善组织捐赠。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有两位杰出的美国人曾在二战及战后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此次他们来到纽约，将以贵宾的身份参加11月11号的退伍军人节游行，这是他们第一次见面，却不是他们生命轨迹的第一次交集。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舒斯曼从纽约发来的报道。
德国上空的轰炸行动，战斗机在轰炸机旁护航，以确保任务的成功。对两位功成名就的93岁的老人来说，这种二战场景当时是例行任务。成功的电视作家诺曼·里尔曾经是 B-17 轰炸机上的一名炮手，参加了52次对德作战任务。他的保护者是战斗机飞行员罗斯科·布朗，他现在是一名教育工作者，当年属于最早一批塔斯基级飞行员。塔斯基级飞行员是二战中著名的非洲裔美国军人群体，里尔和布朗从未蒙面，却像是一辈子的朋友。布朗说，他曾护送里尔的轰炸机编队空袭过柏林，并驾驶螺旋桨战机当空击落了一架飞得更快的德国喷气式战机。
我快到柏林时，看到喷气机直线冲上来，那时我说，丢掉你的副油箱，跟着我，喷气机要上来了。我当时在上面，然后掉头向下飞到轰炸机的下面，再转向喷气机的盲点，用我的 K14 瞄准器，那是一个电子瞄准器，目标进入圆圈内，扣动扳机，轰的一声，喷气机被击毁了。
里尔说，那项任务从意大利到柏林，然后返回意大利，用了16个小时，他被认为是欧洲战场上最长的任务。
我们面对的战斗机和高射炮挺多的，因此我们对塔斯基级飞行员的感激就更多了，他们经常护送我们。
布朗说，塔斯基级飞行员在二战中的贡献粉碎了美国黑人不善战的谬传。
当时有关非洲裔美国人的脸谱化形象是，他们没有智慧、勇气或领导力，当不了战斗机飞行员。我们完全摧毁了那样的谬传。
里尔创作了很多具有标志意义的美国电视节目，终于见到那位也许多次救过他和机组人员的塔斯基级飞行员了，激动之情溢于言表。
他是我们的护卫，也就是说他是我们的救命恩人，他们保护了轰炸机，所以我们70年后才能再相见。
美国之音舒斯曼纽约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星期二，美国各地快餐业工人举行集会游行，要求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下面是杨晨的报道。
从加州到纽约，美国几百个城市的快餐业工人星期二走上街头，要求把最低工资提高到1小时15美元。纽约市长白思豪支持工人们的要求，他说在纽约没有人能靠着9美元1小时的工资生活下去，而提高最低工资有利于经济发展。
我们的想法是给人民提供一个能够生活的工资，这些钱其实很快就会循环流入经济发展，从长远来看这样能增加就业。
这场要求提高最低工资的运动由美国的国际服务业工会联盟发动，这个工会代表着快餐、家庭服务业、医疗保健等行业的员工。根据工会组织统计，美国有6000万工薪阶层每小时工资不足15美元。帕特丽莎·奥哈拉是纽约的医疗保健行业雇员，他说提高最低工资水平会大大改善他的生活。
那么我就用不着打2份工，用不着1星期工作7天，也用不着在假日工作挣加班费了。
但是反对者认为提高最低工资水平将迫使很多小企业雇主解雇雇员，或者被迫提高价格。美国一些州或城市已经开始准备实行每小时15美元的最低工资标准。纽约州定于2018年在纽约市快餐业推行这个标准，到2021年将推广到整个纽约州。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也可能成为影响2016年总统大选的议题。美国之音记者杨晨，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罗马天主教教宗方济各星期二访问了意大利工业城市普拉托，谴责无身份劳工，特别是华人劳工遭受的剥削和非人道待遇。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星期二，在意大利工业城市普拉托大教堂广场前，数千民众在欢迎教宗方济各，许多人手里挥舞着中国国旗。教宗在对民众讲话时提到了2013年这里的一家制衣血汗工厂发生火灾，七名中国工人被烧死。
请允许我悼念这5名男性2名女性，七位中国公民，他们2年前死于普拉托工业区的大火。他们工作生活在同一个仓库，他们挤在狭小的空间，睡在上下铺纸板床上。这是一起由于剥削与非人道生活环境造成的悲剧，这不是有尊严的工作。
教宗方济各一直推动工人和移民权利，他说任何种族的人都值得尊重、包容和有尊严的工作。他发出呼吁说，
要维护社区的生命力，就要消除腐败的毒害。
佛罗伦萨附近的普拉托是意大利成衣制造业重镇，也是华人集中的城市，有许多家华人制衣厂。普拉托19万人口当中有16000华人，但是据当地人说，华人人口可能高达5万，其中多数为非法居留者。华人一方面帮助振兴了当地的制衣业，但是也常常被批评不遵守规则，以不公平方式进行商业竞争。杨晨，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马尼拉表示，菲律宾和中国同意加强停滞不前的双边关系。这一声明在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峰会召开之前的几天宣布。今年的峰会在马尼拉举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预计将参加。近年来，由于南中国海领土争端，菲律宾与中国很少交往。下面是奥伦戴恩从马尼拉发来的报道。
马尼拉表示，菲律宾和中国同意加强停滞不前的双边关系。这一声明在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峰会召开前几天公布。今年的峰会在马尼拉举办，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预计将参加。近年来，由于南中国海领土争端，菲律宾与中国很少交往。菲律宾外交部发言人查尔斯·何塞说， 菲律宾外长罗萨里奥与中国外长王毅、辛加尔在会晤中表示，双方将搁置南中国海的争议问题，使两国关系回到正轨。
The secretary said he's pleased. He's very happy to welcome.
罗萨里奥外长说他心情不错，他很高兴迎接王毅外长。他还说他一直在期待着这次访问，因为访问本身就表明我们双方可以推进双边关系。
何塞说，中国外交部代表团很清楚地表明了他们的立场，那就是在峰会期间他们不会提及海洋问题。他还表示，中国外交部代表团此行是为之后中国主席习近平访菲顺畅、安全以及成功打好基础。这位发言人说，马尼拉承诺不提及海洋问题。2013年，菲律宾在国际仲裁法庭提起诉讼，向中国对几乎整个南中国海的过度声索提出质疑。马尼拉还寻求法官对某些岛礁是否可以进行经济开发予以澄清。在过去的一年半时间里，中国已至少将诉讼涉及的6个岛礁扩建成人工岛。文莱、马来西亚、台湾、越南都声称对南中国海部分地区拥有主权，且各方的主权声索有所重叠。他们都是亚太经合组织成员。北京一直拒绝仲裁，也拒绝出庭。何塞表示，菲律宾周二没有和中国提到海洋争议问题，因为正在等待仲裁案的裁决。他还说，亚太经合组织也不是讨论这一事关国家安全问题的适当场合。中国副外长李保东周二表示，中国外交部认为南中国海问题不会在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上提起。
大家都知道 APEC 主要是讨论亚太经贸合作这么一个问题，这是有共识的，有共识的。据我了解，在今年这个会议上没有讨论南海的这种安排。
但何塞说，其他国家可以在非正式会谈期间自由地谈论南中国海问题。菲律宾总统贝尼尼奥·阿基诺已经预约了11场双边会谈，其中包括与越南、日本以及美国领导人的会面。澳大利亚国防军事学院亚洲安全分析师卡尔·塞耶表示，阿基诺与习近平之间可能有一个简短的交谈。
菲律宾收到了中国想要传达的信息，那就是别老盯着人工岛了，眼光放长远，我们在崛起，我们爱好和平，跟我们一起走，我们就是未来。
塞耶指出，在过去的几天，习近平对越南的访问以及历史性的习马会也是一种方式，来减轻各方对于中国填海造岛的高度关注。美国之音记者奥伦戴恩，马尼拉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海牙国际仲裁法庭10月29号宣布，仲裁庭对菲律宾就与中国的南中国海争端提出的诉讼具有部分管辖权。法律分析人士指出，仲裁庭对南中国海地形地貌属性做出的裁决可能会大大削弱中国的利益。因为即便南中国海所有岛礁主权归属中国，中国也无法享有太多的海域管辖面积，南海诸岛也就成了孤礁。另外，有分析人士指出，中国可能被迫就九段线的法律地位作出说明。下面是思阳的报道。
仲裁庭10月29号裁决可以受理菲律宾15项仲裁申请当中的7项，特别是有关斯卡伯勒浅滩，也就是中国所称的黄岩岛，和涨潮时没入水下的岛礁和沙洲，包括美济礁是否可以像北京所宣称的一样被视为岛屿。此外，法庭也将决定中国是否干预菲律宾在斯卡伯勒浅滩的捕鱼活动。对于其他7项诉讼，包括九段线是否合法，仲裁庭将在未来的听证当中再决定菲律宾是否有提出仲裁的道理。值得指出的是，菲律宾的诉求绕过了岛屿归属和海洋划界问题，把焦点转到了岛屿所属的海洋权益问题上。因此都在仲裁法庭的管辖范围之内。中国一直声称菲律宾的诉求与主权有关，因此国际仲裁庭没有管辖权。法律人士指出，即便是接下来仲裁庭的审理不涉及主权和海洋划界，只是裁决南中国海地形地貌的属性以及他们可以享有的权益，也会对中国造成相当的影响。美国海军战争学院国际法教授詹姆斯·克拉斯卡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在后面的实体程序阶段，仲裁庭很可能会认定那些地形地貌不拥有专属经济区，或是最多只有12海里的领海权。
I think that if you follow the case law, then the case law suggests that these small features generate only very small territorial.
如果你遵循案例法的话，你就会发现这些小的地貌只能产生很小一部分领海，甚至没有领海。如果不能产生领海的话，那么它只是隶属附近国家的大陆架上。如果他们能产生领海权的话，他们也是孤立的，被其他国家的专属经济区所包围，这主要是菲律宾，也可能是马来西亚或其他国家的专属经济区。
他说这样一来，这些岛礁也就失去了预想当中的价值。
And it seems to me that the cost that China is enduring on this are just disproportionate to any sort of anticipated benefit.
在我看来，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所支付的成本与预测的可能收益非常不成比例。你不禁会想到，到底是什么原因促使中国，或者说是共产党这样来推进南中国海的主权？是民族主义？是军事战略？在我看来，这是不合法的，也是不划算的。
仲裁庭需要裁决斯普拉特利群岛，也就是中国所称的南沙群岛的10个地貌，包括黄岩岛、美济礁、仁爱礁、主壁礁、南勋礁、西门礁、东门礁、赤瓜礁、华阳礁和永暑礁是否可以产生领海还是专属经济区。克拉斯卡在给日本外交官杂志撰写的有关南中国海诉讼一案的法律分析文章当中说，根据国际海洋法公约，甚至是国际法庭和国际海洋法法庭的先例，他说其中赤瓜礁、华阳礁、永暑礁和黄岩岛可能属于岩礁，只能产生12海里的领海权，而美济礁、仁爱礁、主壁礁、南勋礁、东门礁和西门礁只能是低潮高地，不能享有12海里的领海权。克拉斯卡在文章当中还特别举出了几个国际先例，说明国际仲裁和国际法庭对海上地貌的裁决结果非常的重要。他以2009年黑海海洋划界罗马尼亚诉乌克兰为例，只有12海里领海权的蛇岛对两国的划界毫无影响。美国国际贸易和政治风险评估公司萨缪尔斯国际合伙人机构高级研究助理古普塔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认为，仲裁庭走不到这一步。
The tribunal will not be able to get that far to make that ruling because these areas are part of the exclusive economic zone of one of the islands that China.
仲裁庭是走不了那么远，做出这样的裁决，因为这些岛屿属于中国所宣称拥有主权的一个大岛的专属经济区的一部分，这是一个完整的岛屿，那是太平岛。
太平岛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为中华民国政府台湾控制，台湾对太平岛进行实际的管理将近60年。他说由于菲律宾承认只有一个中国的原则，根据联合国的认定，太平岛属于中国的领土。古普塔解释说，根据国际海洋法公约的标准，太平岛是100%的岛屿，因此可以划定200海里的专属经济区。这样一来，太平岛的专属经济区就与菲律宾巴拉望岛的专属经济区重叠，因而产生划界问题。2006年，中国将海洋划界排除出使用仲裁的范围，因此将造成仲裁法院对此案没有管辖权。不过，美国海军战争学院国际法教授克拉斯卡说，太平岛可能是中国所宣称拥有的岛礁当中唯一可以产生专属经济区的岛屿。但是，太平岛享有的专属经济区与菲律宾岛屿享有的专属经济区的面积是无法相比的。萨米尔斯国际合伙人机构的古普塔指出，裁决对中国最大的影响是斯卡伯勒浅滩，也就是黄岩岛。
The problem with Scarborough Shoal is that it is more than 200 nautical miles removed from any other land feature in the South China Sea, which then gives the panel the right to make an arbitral decision.
斯卡伯勒浅滩的问题在于它不属于中国在南中国海所宣称的任何岛屿的专属经济区范围内。从技术层面来说，中国宣称的其他岛屿所隶属的专属经济区与其他国家的专属经济区重叠，仲裁法庭无法做出裁决。但是斯卡伯勒浅滩没有这个问题，因为仲裁庭可能会做出对菲律宾有利的判决。
菲律宾的直接诉求还针对黄岩岛附近的活动。也有分析认为，即便是中国拥有黄岩岛的主权，黄岩岛也不可能拥有专属经济区。中国最多只能阻止菲律宾人进入12海里范围内捕鱼，但是不能阻止他们在12海里之外的地方活动。鉴于菲律宾在这里有传统的捕鱼权，甚至进入12海里之内也是可能的。美国萨缪尔斯国际合伙人机构的古普塔说，仲裁庭的裁决可能会迫使中国对九段线的属性作出说明，强调对九段线内的海域拥有历史性权益。九段线指的是中国在南中国海版图上的九条断续线，这条断续线将南中国海90%的海域圈在了里面，但是中国政府却一直没有就九段线的属性是历史性海域、国界线还是岛屿归属线做出过正式的表态和说明。外界指责中国刻意模糊这条线的属性以获得最大的利益，因为如果中国承认九段线是历史性水域或是国界线，可能是不符合国际法，但是若澄清是岛屿归属线，中国就只能享有依照国际法规定的水域。古普塔认为，中国可以通过发表庭外立场文件等方法主张对九段线内的海域拥有历史性的权益，比如捕鱼权，这是符合国际法的。他也强调，中国是不能对九段线内的整个水域伸索历史性海域或者是历史性海湾，因为这两项是排他性的。在国际仲裁庭作出裁决之后，中国方面表示中国不会承认或是接受仲裁的结果，但是美国海军战争学院国际法教授克拉斯卡认为，这么做中国会受到声誉和政治上的损失。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中共权威机构宣布，上海也有大老虎被查。中纪委说，上海市市委常委副市长艾宝俊被查。艾宝俊是中共18大以来上海第一个落马的省部级官员。习近平曾经工作过的省和直辖市中，上海是最后一个有大老虎被入笼的地方。下面是穆小艺的报道。
中纪委说艾宝俊涉嫌严重违纪，但没有提供详细指控。被中纪委调查的官员大多政治生命告一段落，绝少能全身而退。艾宝俊曾在上海宝钢集团公司历任财务部副部长、计划财务部副部长、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总经理兼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等职。2007年底任上海市副市长。今年3月和8月，艾宝俊在宝钢的旧部前宝钢副总经理崔健和赵坤也相继分别被调查和被撤职。同样在今年3月，曾在上海自贸区为艾宝俊做助手的上海市政府副秘书长戴海波也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组织调查。曾在宝钢工作过的上海维权律师郑恩宠今年4月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崔健的腐败和上海地方政府完全脱不了干系。他当时预测曾任宝钢总经理的时任上海市副市长艾宝俊会是下一个被调查的对象。他说，我认为是习近平对宝钢问题按步骤的在查他们。记者试图联系郑恩宠律师，却得知他前几日被上海警方抄家，手机也不在自己手中。今年6月，中央第13巡视组向宝钢反馈专项巡视情况时提到，宝钢靠钢吃钢，利益输送问题严重。另外，宝钢还被指出贵买贱卖问题，少数领导人员以钢谋私，聚敛钱财，部分项目违规决策，造成国有资产巨额损失，部分重大投资涉嫌利益输送，一些项目在资产并购或处置过程中贵买贱卖，海外资产管理存在重大风险隐患。上海市委书记韩正在市委扩大会议上宣布艾宝俊被调查的消息时说，艾宝俊涉嫌严重违纪接受组织调查是令人十分痛心的。郑恩宠律师说，韩正和艾宝俊、崔健均关系密切，不过韩正也在会上强调，上海市委、市人大、市政府和市政县领导班子坚决拥护中央的决定。在刚刚闭幕的中央18届五中全会上，上海仅韩正一名中央委员参加，列席会议的还有不是中央委员的上海市长杨雄以及上海市纪委书记侯凯。北京人数最多，有2名中央委员和5名候补委员出席。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穆小艺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The Voice of America。
被废除的中共政治局委员、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的儿子薄瓜瓜，星期二晚上出现在纽约一个有关中国挑战的新书研讨会上。那么这是这位前中共权贵子弟在其父母逝世后长期未露面以来罕见的参加一项公开的活动。下面是方冰发自纽约的报道。
星期二晚上，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深造的薄瓜瓜出席了新书《中国的挑战》的讨论会。会议结束后，他购买了一本新书，并请作者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前亚太事务副助理国务卿柯庆生签了名。薄瓜瓜还与主办这次活动的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会长欧伦斯进行了交谈。不少在场的与会者认出他后，有的跟他打招呼，有的要求跟他合影，他都欣然接受。虽然他跟与会者互动自然，神情轻松，但表示不接受采访。当被问到现在是否还在实习时，他表示实习已经结束，现在回到学校了。薄瓜瓜是哥大法学院2016班学生，这是他在哥大法学院读法学博士的最后一年。2013年和2012年，薄瓜瓜的父亲薄熙来和母亲古开来分别因受贿罪、贪污罪、滥用职权罪和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无期徒刑和死刑缓期执行。据消息来源透露，父母出事后两三年来，薄瓜瓜一直尽量避免在公共场合露面，避免与华人接触。美国之音方冰，纽约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两家美国主要报纸发自中国的报道说，数月之后，两起重大致命事故的一些遇难者家人仍在苦苦寻求真相，而曾经保证透明化的中国政府则对他们采取了打压的措施。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华盛顿邮报11月10日发表题为我们只想知道真相这篇报道。这篇发自上海的报道说，虽然中国政府最高官员承诺对东方之星沉船事件、天津火灾等进行彻查，但是在灾难发生之后几个月，遇难者家属仍然寻求真相不得，反遭打压。报道说，20多名东方之星家属最近聚集在上海旅游局办公室，希望寻求事件真相，但是却遭到官员们的漠视。2015年的6月1日晚上，豪华游轮东方之星在长江中沉没，442条生命生死不明。报道援引一名遇难者家属的话说，现在政府把他们看成麻烦制造者，而他们只是想知道真相。我们没有权利知道，也没有权利说话，他们说。事故发生后，包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中国总理李克强在内的领导人都对事故的处置做出了指示，但是家属们提出的有关东方之星船长为什么在恶劣天气下不停靠、船只为多装乘客而变更结构、是否导致重心不稳等质疑却遭到打压。华盛顿邮报的报道援引另外一名家属的话说，我们听到的都是官员和解放军救人的动人事迹，但是对当晚到底发生什么以及谁应该为灾难负责知之甚少。报道还援引家属的话说，官员们的应对令人感到冷漠，政府方面曾经向他们提出赔偿，家属可以得到大约82万人民币，但政府没有承认责任，而遇难者家属被要求将来不可以再提任何条件。2015年8月12日，天津市滨海新区天津港的瑞海国际物流中心货柜码头集装箱内易燃易爆品的连环爆炸，造成173人死亡。中国总理李克强四天后奔赴事故现场，表示要彻查追责，给遇难者家属和历史一个交代。然而时至今日，只有104名牺牲的消防员每人获赔230万元人民币。但华盛顿邮报的报道说，有些人说这笔钱是在举行了一个抗议之后给的，但其中很多是短期合同工的伤员却什么也没得到。
华盛顿邮报的报道援引一位在火灾中受伤的消防员的话说，他在医院养伤的时候被护士告知不要接受媒体采访。同时警方也对来医院探访的亲属严密监视，不让他们接受媒体的采访。在爆炸中丧失亲人和其他财产的当地居民代表说，他被严密监视，不得不换了好几次电话，许多人都不敢说话，因为说完之后会受到打压。有些家属希望聘请维权律师，但是由于最近几个月中国大陆大规模打压维权律师，家属们说现在没有人准备接手他们的案子。纽约时报11月9日也发表题为《天津爆炸数月后重建家园之路何其漫长》这篇报道。这篇发自天津的报道说，万科海港城绿草茵茵，但一位原来住在这里的商人愤愤地说，这是政治作秀，是地方官员取悦上级。报道说，不愿意按政府方案领取安置补贴的人受到骚扰，还有人遭到警方殴打。纽约时报的报道说，居民们发起了十多次抗议，最近一次是在九月末。一位官员对纽约时报说，善后工作处理得很好，政府没有威胁居民接受安置补贴协议。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中共主管公检法的最高机构政法委发文要求律师维护信访人的权益。在中国，谁来管律师？律师协会、司法部还是政法委？在中国的律师们都清楚，只有后者才掌握着律师职业资格的生杀予夺大权。但是按照依法治国的原则，律师的主管单位当然是司法部。下面是穆小艺的报道。
日前，中央政法委发文规定，律师协会可委派律师代理信访案件，维护信访人的合法权益。今年，中国加强了对一些不听话律师的打压，陆续已经有好几百律师或维权工作者遭到逮捕。因此，对中央政法委的此文件，有律师感到很奇怪，因为现行的法律条文中并没有禁止律师代理信访案件的规定。但他们也谈到，在实际操作中，一些敏感案件可能会遭到律师协会或司法局的干预和干涉。中央政法委印发的文件全称为《关于建立律师参与化解和代理涉法涉诉信访案件制度的意见（试行）》。根据该意见，对不服政法机关法律处理意见，以信访形式表达诉求的，可由律师协会委派的律师为信访人提供法律服务，帮助信访人准确理解司法裁判文书，依法维护信访人的合法权益。按理，律师应按照法律以及律师职业规范等条例从事工作，而律师协会一般都在各级司法部局的管辖之下。有很多律师就是因为维权而被律师协会下岗，剥夺了职业资格。而中共中央直属机构的中央政法委直接发文指导律师工作，在刘晓元律师看来不符合依法治国的精神。他说，
现在的中央政法委的一个文件下发说律师可以代理，这是很有意思的哈，因为律师这个职业他从事的业务是按律师法还有相关的诉讼法律的规定，毕竟律师不是党委部门。
但他也表示，在中国，党下发的文件有时比法律规定更有效，因此该文件的下发可以从一定程度上为律师代理信访案件扫清一些阻力，毕竟可以做到有文件可依。中国最高法院前院长王俊胜曾说，司法工作要三个至上，首先就是党的事业至上，然后才是人民利益至上，最后才是宪法法律至上。朴志强的代理律师莫少平说，从中央政法委的层级下发文件对律师办案做出规定是首次。他说，
上面来鼓励作为律师呢来去积极参与这个信访方面的这些案件。
虽然按照法律规定，当公民与政府或与其他民众发生纠纷时可以聘请律师代理案件，但是在实际操作中，律师们经常抱怨会遭遇来自地方政府或律师协会的阻力。刘晓元律师说，
有些地方政府就会说，哎，这是上访的一个事情，你们律师不能代理。
那么 如今权力凌驾于公检法之上的中央政法委下发文件，规定律师可以代理信访案件，在实操中的约束性有多大？莫少平认为，政令不出中南海的现象现在仍然是很普遍的，中央的一些决策地方官员并不能正确执行。他说，
那么就是说作为地方的官员呢，那他为了说所谓保他一方所谓的平安啊，所谓的维稳，所谓的那什么，那么他对律师呢这种去打压，这种去限制呢，那么就是说他是一个所谓维稳的手段了。
而鉴于大部分信访针对对象都是地方的官员和司法机关，中央政法委这份文件的约束力还难以估计。虽然文件规定律师可以代理信访案件，但具体谁代理什么案件还要听律师协会的安排。律师协会当地司法单位下属部门，下属各地方有当地的律师协会。刘晓元律师介绍说，大部分敏感案件的信访人都不希望聘请当地的律师，但是各地律师协会指派的律师通常都是当地的律师。他说，
好，你上访的事情那说要律师协会给他指派，这就会出现问题了。律师协会指派的律师，他可能会那个信访人他不大信任，对吧？他不信任，他说你是协会指过来的，因为一个很敏感的案件，那些访民也想得到一个公正公平的处理，他对啊官就是协会也好，司法局也好，法律援助机构也好，他指定律指派的律师，他们就是有点不大是信任。
而从律师的角度，他谈到，律师对其所属律师协会指派的任务也会感到压力很大。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穆小艺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中国乐观地表示，放开二胎之后，人口增长将略低于预期，并将最终带动经济增长。不过，民间光棍节到来之前，民众依然铭记政府以往人口政策的历史教训。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中国国家卫生计生委副主任王培安11月10日对媒体表示，预测到2020年总人口是 14.3 亿，不过这个数字降低于 14.5 亿的预估数字，因此说新二胎政策对国家计划和社会资源留有空间。王培安还说，二胎政策还将正向推动经济成长。
长期看，对经济增长的正效应更为显著，虽然近期会约为推高人口的抚养比，但是新增人口进入劳动年龄后将降低人口抚养比，使经济潜在增长率提高约0.5个百分点。
我们慧慧呢是喜欢吃肉。
中国百姓更加关注二胎政策对生活的切身影响。沈海林女士有幸一次生下两个孩子，躲过了绝大多数独生子女家庭的烦恼，但是社会压力很大。他说，新二胎政策让他理直气壮抬头了。
老虎那个大爪子，也抱着试一试吧，啊，这决心。没想到呢，我就成功了。但是成功了呢，就说，当我60岁生下了两个女儿的时候呢，我们的国家在之后才出现了一胎政策，到了今天允许开放二胎了。对于我的感觉的来讲的话呢，我觉得我今天做了一件什么事儿了呢？终于我名正言顺了。
上班。几十年的一胎政策给中国带来很多社会问题。邓凯说，独生子女培养以及养儿防老忧虑似乎可以多少解除了。
因为我们觉得我们现在还是算比较年轻的，然后再养第二个宝宝嘛，希望就是说我的宝宝和他宝宝，就是我的宝宝能陪他一块玩，一块成长，对他比较有好处的。因为现在小孩都比较孤单，以后我们老的话也需要子女来照顾我们。如果一个的话，他们小孩会比较会很累的。如果两个小孩可以互相照顾，对吧？
11月11日是中国民间俗称光棍节，一胎化政策下，重男轻女的社会意识加剧男女比例失调，因此新二胎政策对于许多中国光棍已经没有意义。中国商业见地网前不久的一篇文章说， 只有根本铲除造成中国目前男孩偏好的社会根源，光棍危机才不会将来重演。女孩缺失会使中国人口难以稳定。此外，还有报道说，生二孩之前不得不考虑一些现实问题，因此，二胎在中国是个奢侈品。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英国大宪章800周年巡回展周三在香港金钟苏富比的展厅举行，展出的这个文件具有开创性的法律文件大宪章，吸引了不少港人前往了解香港法治的始源。下面是海燕和谭佳琪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1217年版本的大宪章环球巡展从11月11日起在金钟太古广场苏富比艺术空间连展4天。这次大宪章6.5万英里的环球巡展从纽约开始，曾先后在卢森堡、北京、广州、上海等地展出。大宪章1215年面世，首次在法律上体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即使是统治者也必须遵守法律的精神和原则。这次展出的是大宪章2年后的修订版，也是全球仅存4份中保存的最好的一份。看到大宪章在香港那么受欢迎，真的太不可思议了。有些人更从世界各地特意赶来鉴赏。我想法律学生自己有一些网页，然后这次展览的资讯放在了网上，他们能报名来参观，我们真的感到很欣慰，因为前来观赏的人都是一些想了解和学习这个法律传统的人。英国驻港总领事吴若兰表示，大宪章在历史上是英国和香港法律制度的基石，是展示人民争取自由、公平正义的里程碑。
Magna Carta is part of Hong Kong's common law heritage. Magna Carta, I think, also shows that there have long been controversies over rule of law, over.
在香港是英国管制的100多年，特别在这个地方是自由文字，就自由跟民主是特别彰显的地方。所以我觉得那个大宪章在香港展出特别有意义。
香港比较是相对比较自由的地方，我们才有机会可以看到这些比较具有历史意义的资料咯。
英国大宪章10月中旬在北京展出时，展出地点从原定的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临时改到英国驻华大使馆。此外，在上海的展出场所也出现临时改动。有分析认为，这是跟中国政府不希望宣扬西方宪政民主有关。这次展出的1217年版本的大宪章由英国赫里福德大教堂保存，亲自护送珍品到港的主教普林牧师在展览期间会为观众进行导览，讲解有关大宪章的历史和故事。美国之音记者谭佳琪、海燕，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在台湾访问的美国一位议员表示，他认为美国应该检讨一中政策。下面是李华发自台北的报道。
美国联邦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主席邵建龙11月10号表示，台湾在国际社会上受到许多不公平的打压和待遇，他非常希望能改变这样的情况。邵建龙还表示，中国在台湾议题上过度敏感，有些立场甚至很愚蠢。他曾经说过，他认为美国应该检讨美国的一中政策，他到现在还是这么认为。邵建龙说，
I have a real problem with some of the aspects of the one China policy. I do, I've said that before, and I feel the same today.
他说，我对一中政策的许多方面实在不认同，我曾经那样说过，我现在还是这么认为。台湾被许多国际组织排除在外，不仅伤害台湾，也伤害到我们。台湾有能力对国际社会做出很多贡献，却因为中国对台湾的政治立场而被排除在外，有时我觉得这真的很愚蠢，我真的这么认为。将台湾排除在外对世界并没有好处，我认为中国对于国际社会对台湾的承认太过担心，而这不会对全球带来好处。 面对媒体询问有关他对马习会的看法，邵建龙回答他持正面态度。邵建龙肯定了马英九总统与习近平主席在新加坡的会面有做到对等地位，他说这非常重要，他希望两岸的关系能在一个对等公开的平台上发展。许多台湾民众担心马英九的两岸政策太过向中国倾斜，马习会后部分台湾民众更忧虑向中国靠拢的结果将伤害台湾的主权与尊严。对此，邵建龙议员表示他不担心台湾与中国的距离拉得太近。他说
I think that Taiwan understands and loves its freedom just as much as the American people do.
邵建龙说，我认为台湾理解热爱自由价值就如同美国人一样，我不担心台湾有天会选择站在损害自己自由价值的那一边。不过邵建龙议员同时提醒，台湾在与中国交涉的过程中可参考香港的例子。邵建龙说
I think that Taiwan is smart to watch what happened with Hong Kong.
他说我认为台湾很聪明的会去看看在香港发生的情况，中国曾经承诺香港一国两制，但至今香港仍然不允许有特首普选，这不是真正的完全的民主。邵建龙议员11月10号上午在国民党总部与即将到美国进行访问的国民党主席暨总统参选人朱立伦进行了会面，两人讨论了两岸交流和台美关系等议题。邵建龙在同一天下午会见了马英九总统，并计划在11号上午与民进党主席暨总统参选人蔡英文会面。这是邵建龙议员今年第二度率团访问台湾，上一次是在今年3月随同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罗伊斯搭乘美国政府军机前来。这次访问将停留一个星期，预计13号离开台湾。美国之音记者李义华台北报道。
十四经纬就播送到这儿，这次节目的编辑是齐永明，导播张燕，我是杨明，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美国和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等中亚国家发表了伙伴合作联合宣言。这五个中亚国家承诺再包括降低地区性贸易壁垒等前沿领域加强合作，他们同意改善地区商贸环境，以吸引外国直接投资，为企业家提供便利，拓展这些中亚国家同美国的企业和投资联系。通过使用清洁能源和绿色技术保护环境也在优先考虑之列。在反恐、防止偷运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防止违禁药品走私和人口走私等方面，中亚五国一致同意加强边界安全合作。认识到阿富汗的局势对整个地区的安全与稳定依然是重要因素，中亚五国根据联合宣言承诺支持阿富汗，使之发展成为一个独立、和平与繁荣的国家。各国同意为全球和地区不扩散做出自己的努力，这包括遵守中亚无核武器区条约，促成该条约的生效。为了更加充分融入国际社会，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同意扩大国与国人民之间的联系，鼓励拓宽教育、文化和商业交流。中亚五国作为世界的一部分，在确保人权方面还存在问题，因此签署伙伴合作联合宣言的五国一致同意保护人权非常重要。他们进一步承诺完善民主制度，加强公民社会，以及维护联合国宪章、联合国人权宣言和赫尔辛基最终法案。今后伙伴合作联合宣言将提供一条渠道，用来加强经济、政治、政府治理和安全联系，进而为美国跟上述中亚五国的合作提供便利。
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